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38讲，从种子到大树。路加福音13章18至21节，但以理书4章19至27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2月1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 Pew Research 大于2019年发表的美国社会基督教信仰调查报告指出，基督教在美国大幅度的减少，不可知论的人数在增加。此外，纽约时报 Newsmax 也有类似调查报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数也在下降。同时，我们国家的基本道德水准也跟着普遍下降。听到这样的报道，容易让人相信基督教已经在走下坡路，并且会愈来愈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或许你从小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概念。有人说，圣经不是说末世人心会变得越来越坏吗？提摩太后书3章1至5节。所以基督教的未来是一片黑暗，尤其是美国的人心光景到处是令人沮丧的事情。问题是，圣经真的是这样教导的吗？基督教已经没有希望了吗？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今生基督教信仰是一定会失败的。今天的这个比喻就论到了这一点。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做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成大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我们一听就知道，耶稣用的这两个比喻是关于神国的，这两个比喻解释了神国的性质。在理解这两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很重要。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很难产生同感。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和制的民主国家，国度、国王可以说是比较陌生的概念。但对于耶稣的听众来说，他们一生都在等待这个神国的降临。他们从小就熟知，有一天神国会降临到以色列，有一天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有一天大卫的儿子将做王，那一天全世界都必尊敬以色列。眼下他们在等待，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神赐给了他们一片土地。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将通过这个民族让全地的人都知道他的名，以色列必成为世界的光。然而你读旧约就知道，事情并不那么让人满意。以色列有过几次好时光，可是你看看他们的历史，看看他们的历代君王，实在叫人不敢苟同。偶尔才看得到几个别国王为神而活，在人民面前代表神。我们也偶尔才看到以色列百姓行的正。大多数时候，他们在那里拜偶像，学外邦各国的样子。也就是说，旧约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不义的王，不义的民，神不得不先后把他们赶出那片土地。眼下他们坐在这片土地上，可是这里做王掌权的是罗马人，而不是大卫王的儿子。外邦人住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说了算，这实在没法说是他们期望的国度。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等候神来拯救，等候神来建立他的国，等候大王的后代中的一位起来带领他们反抗罗马统治，建立起神在这片土地上作王。这卷福音书的一开始就向我们介绍了耶稣，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是这样的宣告，神必把他父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必在雅各家永远作王，他的国度没有穷尽。路加一点也不隐藏，说耶稣带来的就是以色列人素来等待的国，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章11节，当西面在圣殿见到耶稣的时候说，这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2章32节，约翰宣告说，神的国近了。耶稣开始事工，宣讲神的国。路加45次提到神的国，神国在福音里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耶稣带来了神的国，这里正在发生的就是神的国。他说，让我来告诉你们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 神的国就像一颗最最微小的种子，或者说就像一粒眼睛几乎看不到的酵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听众听到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一直在等候大卫之子来做以色列王，把神的国带来，就像他们父辈当年出埃及那样，打败法老，释放以色列人得自由。但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神的国就像一粒芥菜子那么小。他们听了之后心里肯定都懵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芥菜子当然是指最小最不起眼的东西。耶稣的听众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学习过的，在安息日看到他医治那个女人的同一群人。记不记得医治之后，耶稣当面指出管会堂的和犹太人领袖们的假冒为善后，众人都很高兴，归荣耀于神。那可以说是一场大胜仗。耶稣趁着胜利对众人说，让我来给你们做一下广告，我刚才行了奇迹，你们大家都很喜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神的国是一颗小的不能再小的种子，你们谁愿意参加进来吗？这可不是个为自己做的典型广告。接下来他说的更让人感到惊讶不已，那微小的种子将长成一棵大树。我们都知道芥菜是长不成树的，是不是耶稣不知道如何举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他的主题？芥菜最多也就长成灌木那么高，但耶稣没有用灌木这个词，他说长成大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他是故意用这样令人惊讶的比喻说的。神的国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弱小，但最后成为极其巨大。按理说这话应该很清楚，很容易理解，但你们不知道有些人会解释成那么不容易理解的事情。一位出名的当代神学家这样写道，芥菜子长大比园子里所有的蔬菜都大，长出很多枝子。有些人以为这代表了教会增长，但是这颗芥菜长成了巨型怪物，引来飞鸟在上面筑窝，而根据撒种的比喻，飞鸟就是撒旦。教会增长不会改变世界，有些教会反而成了撒旦的地盘，在里面做他的工。根据这位神学家的解释，这个比喻是说神的国开始很小，后来增长的极大，引来撒旦。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试探人，你们看看周围，看看这个世界，事情越来越糟，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听上去好像我们都不能理解这段经文，需要有人来做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是能够找到答案的，那就是旧约。旧约教导我们如何来解释耶稣关于神国的话。耶稣的这段话不是福音里信手拈来，我们可以在旧约很多地方找到。耶稣引的是先知们的话，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第四章，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大树，树冠高的顶天，天空飞鸟宿在树枝上，田野走兽躺在树荫下。但以理解释说，尼布贾尼撒王啊，你就是这棵大树，飞鸟走兽是各国各族在你的掌管之下。当时的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后来还是被砍倒了。但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什么是一棵大树，那就是国王掌管下的国度。以西结31章把亚述比作黎巴嫩的香柏树，枝条荣美，隐秘如林，空中的飞鸟都在枝上搭窝，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以西结从比喻直接做了解释，因此旧约里的大树常常用来比喻世界强国的国度。我们知道巴比伦、亚述都先后灭亡了，那么神的国度呢？但以西结17章，耶和华说，我要将香柏树烧拧去栽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这不就像是耶稣所说的比喻吗？不同之处是进入这个树荫的方式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我们一会就会谈到。耶稣是说，神的国虽然看上去很小，将来会成为极大的树，各国各族都会来找到庇护。启示录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11章15节。因此，神的这个国度和国王来的时候，看上去很软弱，很微小，很卑微，但最终那位王将以荣耀彰显于世，他的国度必充满全地。这个比喻的奇怪之处是神国成长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到达那里。耶稣说是像芥菜子，又像一粒酵母，从小发展到大，但这发展几乎是看不见的。就像我们种了树之后，假如你天天盯着看，你很难看得出来它的成长。你相信吗？看看周围的世界那么糟糕，再听听那些统计数据，你就进行逻辑推理，神的国一定在减弱、撤退，越来越撑不住了。但是，我们看不到并不意味着神不再做工，他的国不再增长。你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情况，就会大吃一惊。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对基督教的迫害，正是因为教会的快速增长。根据调查，中国至少有9000万基督徒，并且在巨大的逼迫下仍然在增加。我们很容易把神的国和我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于是看看美国的教会，就得出结论说神国在失败。但你看看大洋的那边，在那个远远超过我们这里的反基督教程度的公开与基督教为敌的国家里，教会增长是何等的快。它是怎么增长的？秘密地无声的增长。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在我们看来最黑暗的地方，教会也在增长。神正在做着人眼看不出来的，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工作。正如这个在安息日得了医治的女人。想一想你自己信主的经历吧，报上有没有灯？有没有人注意到你？虽然他们没有，但因着你信，或许你的家庭、你的后代都信了。这是一个缓慢的、稳定的过程。神要我们耐心的抚养、教导我们的孩子在这信仰里成长，要我们每天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爱我们的邻舍。甚至我们已经是神国公民的人，也是慢慢地无声的成长成圣，就像一棵树的成长一样。你回头看看去年，问自己，我成长了吗？我真的不知道，但神已经把最终的结局告诉我们了，你会成圣，像基督一样。从现在到那时，神通过正常的途径方式慢慢的使你成长。每个礼拜来这里听他的话语，领他的圣餐，相信神会使我们成长。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前，启示录7章9节。神就是这样做工的，你信吗？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正是大家。